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主的话语。那今天早上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那尤其是经过一段阴霾霾下风雪的日子，冬天以后我们进入了春天。其实春夏秋冬春天其实也就象征着复活，神的创造真是非常的奇妙。那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在这个教会讲道，那我也代表波士顿教区圣经华人教会把问安跟祝福带给各位。那我们很高兴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一起庆祝欢乐。好，我们在讲信息以前，我们大家一同来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死无变为有，是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聚集庆祝复活节，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 永生。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把一切敬拜爱戴颂赞都来归给你和被杀的羔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就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你来触摸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你的生命就吞灭我们身上所有的死亡，你的光明就驱走我们身上所有的黑暗。我们谢谢因你把平安喜乐祝福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可以说是全世界人类一个最重要最伟大的节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里头一个最重要最伟大的信息，因为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但感谢赞美主，他从死里复活。 Amen Amen。 我记得以前在 Ohio Cleveland 的美国教会聚会，那么每一年到了复活节以后呢，那个领会的弟兄第一句话就是 Christ is risen。 他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弟兄姐妹就回应说什么 He is risen indeed。 他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有把握吗？你感受到了吗？其实刚刚像叶斌弟兄所讲的，每天都是复活的日子。为什么呢？复活的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那样又真又活，他是复活的主，每一天都陪伴着我们走。当然我们感谢主，有一个节期是我们特别要庆祝，就是今天的复活节。那这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那今天早晨呢，我跟各位就交通几段的经节，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复活他所做的见证，见证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人，或者怎么样的神。那我分四个点来讲。第一个点就是说，主耶稣的复活呢，见证他是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他是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这是使徒保罗写了罗马书一开始的问安。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位福音的使者保罗，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非常厉害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不止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从大祭司领了权柄跟命令，就一直一路追赶基督徒，到了大马色的路上，就在他路上的时候，就天上突然有一个大光向他显现，他就扑倒下来。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在光中来向他显现，他因为看到这个大光以后，看到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而这个意象就从此支配了他一生的脚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定义来传讲这位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他说，我现在立的志向，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是因着他传讲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自己也成了被犹太人逼迫的对象。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现在来传讲基督徒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因此呢，他自己也成为被逼迫的对象。他后来受逼迫 被捆绑，那么就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他说切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为人以悔改的心相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使徒保罗为什么他生活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乃是因为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180度大转变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这位使徒保罗他为什么有福音可以传讲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带给我们人类最重要最宝贵的盼望，就是永远的生命。那罗马书刚刚我们读第一章第四节后半段这么讲，他说耶稣基督什么？按身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明他有个身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乃是上帝的儿子成的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主耶稣也曾经这样的祷告过，把他自己身份祷告出来，在主祷文的里面，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那个主祷文，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个是真正主祷文。我觉得一个人生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人生再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更重要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决定一个人永恒的命运。而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是认识神，认识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就叫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会叫我们永远的活着。古今中外的人，不管他的道德有多崇高，不管他的功业有多辉煌，不管他的言论有多英明，这个最后都难免要一死，而且人呢死了就了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曾经死过又活了，要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主耶稣不止自己从死里复活，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的也必复活，还活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说你信这话吗？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他带给我们救恩跟盼望。上个周末我们在 New Hampshire 有一个夫妻恩爱营，那我们在营会里头总共有17对的夫妇，有的都很年轻，很感谢主，这个家庭问题是很重要，家庭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有健康的家庭才有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办了那样的营会，我们在营会里头我们就教导说夫妻怎么样彼此的存款，你们知道什么是存款哈？夫妻要怎么样彼此的沟通，夫妻要怎么样来处理冲突，我们就教导大家怎么样彼此的相爱，那是非常好。那我记得周末晚上我们特别有一个晚宴，晚宴的时候每个新郎跟新娘都穿得很漂亮，好像结婚那样，从一个拱门进来，很漂亮拱门进来，然后呢就有结婚进行曲，然后每一对就给他拍照，一个很好的晚宴，气氛很好。那么就在晚宴的时候我们就请每一桌的这些夫妻叫他们回想，叫他们回忆，就是说他们从认识初恋开始那么一直到后来结婚，结婚以后到现在，那么你可以分享一件你觉得最 romantic 的事情各位也可以做一做哇，那天实在是非常的温馨那每一组都分享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们也要求每一对夫妻配偶就是写一个情书我不知道你写过情书没有，写了以后然后你念给对方来听， 那当然我们也许说，你如果愿意跟所有人分享的话，那你可以站起来讲你对你的配偶的那些爱哈。那个晚上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兴奋很满足啊，那我们也很怀念，我们都盼望那个晚上不要过去，真是太美好了。你会发现说，这世界上啊，跟你一个最亲密关系的人最能够享受就是你自己的配偶，真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那神也是要借着夫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非常的美好。但是过了一天早上，我不应该用但是啦，应该给各位自己去想一想。在主日那一天，在主日崇拜以前呢，波比以前我们就还有一堂课，一堂课就是说叫每一个夫妻呢，每一对夫妻就想一想，如果说你还有三天可以活，如果你只有三天可以活，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要怎么过这三天的日子。哇，这个问题问大家就思想，这个问题叫好多夫妻真是掉眼泪。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说，哎呀，好多的好多的爱我必须要表达，以前都没有讲，我要赶快表达我对他们的爱。有一些就想的比较仔细，学理工科的，他就说他走了以后哪些事情必须交代啊，可以事情帮他做一做啊。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有一点想到实在是万分的舍不得，真是万分的舍不得，就在那里掉眼泪。那我发现有一个事，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没有人反驳，没有人去反对他，我们大家都坐下来夫妻自己在一起很安静的很认真的来思想怎么样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以前从没想过，但是这个事情是会临到我们，不愿意死，我们不想谈死，但是人自出生以后那个死亡的阴影就笼罩着我们，不是吗？生下的婴孩就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但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了，就是为我们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他把永远的生命要来带给我们，他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那一天，我听很多的夫妻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看他们掉眼泪，我跟着掉眼泪，很感动。但我又发现一件事情，所有基督徒的夫妻讲到最后都分享到说，有一天我们俩还要再相会，我们还要再见面，我们有复活，那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真是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是绝望，我们是有盼望的，那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怎么复活？他要叫我们也可以复活，而且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到永永远远，永不分离，多么好啊！这是上帝的儿子带给我们的呼魂，赞美主。第二，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他是洗净我们罪的神的羔羊。当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介绍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降世有个目的，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孽。全世界只有主耶稣他自己乃是一个没有罪的，没有玷污的，是圣洁的神的羔羊，只有主耶稣他有资格，而且只有主耶稣他能够来洗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孽，来赎我们的罪。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么说，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耶稣来的目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看到主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日子，他服侍了多少数不清的人。主耶稣在地上一病赶鬼，他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叫聋子听见，使人复活。主耶稣把福音传给这些贫穷的人， 主耶稣到处医病赶鬼，解决人身体的痛苦，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好不好啊？非常的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美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经历神迹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人，他们可以直接来体会到上帝对他们是何等的爱，上帝对他们是何等的眷顾，神是何等具有权柄跟能力的，而且神是何等的关心。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宝贝，神行的事情我们真心要宝贝他。虽然这是暂时的，你说这些病人得到医治以后，他后来会不会死呢？还是会死。但是神医治不医治呢？神还是医治。神这么关心我们，连个花有一天要凋谢，上帝仍然眷顾他，给他这么美好的装饰。我们不要轻忽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当然说神行的是非常宝贵，非常的有恩典。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些恩典呢，老实说只不过解决我们人外面的问题，暂时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人病得医治以后有一天还会死掉，人得到释放以后至终他还是在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掌握之中。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主耶稣说他来的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什么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来到地上真正的目的。他到地上真正的目的乃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罪案在上帝的面前不解决的话，我们仍然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有一天仍然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人最后就是什么永远的沉沦跟灭亡。所以罪的问题必须解决，他就是到地上来，就为我们成了那一位被杀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来解决我们的罪。赞美主，他把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中完全完全的涂抹，一次永远的涂抹我们所有人的罪孽。也因着主耶稣他所流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就救我们脱离了魔鬼那个黑暗的权势。魔鬼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从此再没有个合法的地位，他再也不能来控告我们弟兄跟姐妹了，因为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跟洗净了。这是主耶稣所成全的事情。赞美主。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吗？你知道我们的罪案必须在神面前得到解决吗？你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吗？你知道这一次主耶稣是唯一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吗？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他拨开就递给门徒，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所以主耶稣他在被出卖以前，他被鞭打，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前，他已经预先向门徒讲了他将要遭遇的这些事情。而且呢，主耶稣向门徒把他为什么要受这些苦，为什么要被钉死，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都讲给门徒听了。因为死罪得赦嘛，他是来做赎罪的工作的，他都已经对门徒都先说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也是上帝拯救我们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如果说亲爱的朋友，你当时也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把饼拨开递给你，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呢？他把杯递给你，他的血为你流，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呢？上帝已经成就了那个十字架的救恩，他张开双手就欢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跟他和好。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相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一天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就邀请你，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加入神的家庭。这样的话你就一定得救，也跟我们一起有欢乐。因为人世间只是暂时的，但是那永远的生命是永恒的， 我们不需要跟所爱的家人分离。是的，最近也有一些人亲人过世，我们会忧伤，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还要再相会。那么主耶稣为着你，为着我，他受了许多的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怎么会知道说他救赎 的工作已经完成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答案？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这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呢？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呢？乃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请大家一同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主耶稣那天晚上，就是他复活那天晚上向门徒显现，我相信主耶稣心里充满了喜乐啊！为什么呢？他已经为所有人完成了救恩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两次的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小龙，愿你们平安。为什么我们会有平安呢？人怎样有平安呢？人必须跟上帝和好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而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那个和睦，叫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因此我们能够有平安。不止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人也能够和好。那么请注意哈，第二十三节怎么说？二十三节怎么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为什么可以得到赦罪呢？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流了。而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使徒说，你们有权柄啊，可以赦罪，你们高兴啊，赦免谁，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是不是这样呢？啊，你们都要好一点，我很高兴，我就赦免你的罪啊。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的。主耶稣是怎么讲呢？主耶稣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平安的福音，成就了这个救赎的福音，因此呢，他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凡是相信这和平的福音的，你们就可以宣告说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了。而凡是不愿意相信这福音的呢，他们的罪你可以宣告说他们的罪还没得到赦免，就留在那里啊，这是福音的权柄，这不是教皇的权柄。赞美主。所以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全了，那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位神的羔羊为你在十字架上付那么大的代价所成就的救恩呢？在这复活节是一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一个历史的节期，那我盼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圣经讲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盼望你就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最有意义的，过一个最有意义的复活节。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跟主同一同复活，因为我们跟都死在罪里面，除非你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除非你得到主耶稣的赦罪的救恩，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否则都一直在死里面，一直在罪的里面。所以今天是你得到 拯救赦免的日子，今天是你跟上帝和好的日子，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就这样心里你做这样这样的决定，把耶稣基督接入你的心里面，你向他祷告，你愿意不愿意今天你就接受这个救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过去你做了某些事情，你心里觉得很难过，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来赦免你的自己。那主耶稣说，你过，你来，你可以把这样的担子交给我，他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神邀请你，邀请你带着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把那个罪的担子，不管它多深多重多黑，都把它交给十字架。主耶稣也邀请你，你可以赦免你的自己，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你，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就来接受他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那第三，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他是与我们连结的完美的人子，跟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完美的人子。好，我们要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读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好吗？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主耶稣这个话是指的他的身体讲的，当时门徒听不懂，但是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想过他说过这个话，因此就信了圣经跟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了人子，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有个心意，就是他要住在人的里面，住在人的中间，上帝自己要与我们同住同居住，这是上帝永世的计划。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他就是那个殿，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在旧约里头，我们记不记得所罗门王他也建了一个圣殿，那圣殿也被毁了。其实那个圣殿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圣殿也是讲到神所要得到一个人，那个预表，那个殿是照着所罗门王，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跟蓝图来建造的，完全是遵照神的指示的啊。那也是说出一个完美的人性，一个人完全遵照上帝的心意来活，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要充满的，是上帝要跟他在一起，要跟他同住同居的。神要得到这样的人，这是神美好的计划。很可惜以色列人离弃的耶和华神，去敬拜侍奉那些外邦的偶像跟邪神，他们把一些污秽的东西就带进了圣殿，让这个圣殿被污秽了。当圣殿被污秽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必须要离开，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不能与有罪人同居。所以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主耶稣有个祷告，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殿必须被拆毁。所以旧约的殿被拆毁，其实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但圣殿被拆毁，有一天要重建， 赞美主。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有罪污秽的人同住，罪破坏了神对人的计划，这个罪呢，也是人类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看这个新闻哈，发生一件大事，3月12号纽约州的州长 Spitzer 突然辞职了，那么他的辞职让美国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因为他曾经被称为是华尔街的什么警长 Sheriff， 他打的是青年牌，对不对？反贪污反腐败，他是用这样的呼召啊号召就取得了政权，而且呢他是被民主党所看好的将来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但很可惜他在暗中却犯法嫖了妓女，被揭发出来，他只好下台。你知道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是哪里毕业你知道吗？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家里是很富有，他政治地位是这么高啊，很有名望的，但是呢这些教育这些财富这些权势这些声望没有办法来阻止他不犯罪，这是人可悲的地方。今天很多人在很哀叹，甚至他朋友都掉眼泪，很多人批判他假君子，我们会批评他论断他，但是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那个行淫妇人被捉拿的故事？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我们在讲指责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自己，我们哪一个人心里从来没有见不得人的念头？我们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呢？神的计划是以马内利，他要跟我们同住，但是我们却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怎么办？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是有罪，圣灵没办法住。旧约啊，有一幅图画，就是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后来大雨止住了，洪水渐渐的消退，后来挪亚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鸽子就放出去，鸽子飞出去以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怎么样？又回到方舟挪亚那里。这说明什么事情呢？鸽子是圣灵的表号，圣灵要跟我们同住，可是出去以后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洪水落下去了，鸽子再次放出去的时候，它就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人经过必须经过上帝的审判，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就可以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刚刚读过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以外，主耶稣跟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哇，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代表了我们这个人类，他为我们赎价，除掉我们污秽的罪，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么完美的人性上帝所喜悦的，因此人在他的里面呢，就可以得到圣灵。所以主耶稣他是受洗，受约翰的洗礼。什么是约翰的洗礼呢？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什么样的人需要悔改呢？有罪的人。主耶稣有罪吗？主耶稣没有罪，他是公义圣洁毫无玷污跟瑕疵的神的羔羊，圣洁神的羔羊，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洗呢？他说我们理当尽这般的义，所以他都下到水里面。他为什么要下到水里面？他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代表我们人类，担当我们什么罪，进到上帝的审判的里面，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了圣灵，代表我们人类接受了圣灵，圣灵今天降临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天开了，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圣殿被拆毁，主耶稣说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就讲到他死了以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而赞美主，这个殿不只是重新建了，这个殿要扩建，这个殿要扩大。现在上帝的圣殿不只是主耶稣他自己，今天这个殿包括了你，包括了我，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在这个圣殿的里面。赞美主。所以罗马书，我们来读一处经节，罗马书我们请大家读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想今天读这个经节很有意义哈。我听说今天有敬礼是吧？好，我们一起读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哇，太美好了。受浸也表明了从死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人是归入基督耶稣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其实受洗都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结的，联合的。我们是联合于主的死，联合于主的复活。所以今天在庆祝复活的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与基督同死的人呢？我们一举一动有没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呢？有人把这个洗礼比喻作婚礼啊，公开的见证，与主连结。那婚礼不是说婚礼过就没了，婚礼过才开始，你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啊。这个地毯的末端哈，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爱情的开始。同样的，我们受浸以后，那是个开始，表明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们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活。我们一举一动要新生的样式，是庆祝复活节最有意义的事情，活出耶稣，活出基督。阿们。这个受浸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克林顿，还有参加一个浸礼。那一次参加受浸的弟兄姐妹很多啊，我们那时候受浸是只有牧师在那里啊施浸。那不知道是不是人太多，后来牧师好是不是有点累，还是没有力气，还是怎么样？有个姐妹她帮她施浸，进到水里面去以后，哇，好久没有上来。就我们那边观礼的，我们都很紧张的站起来，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好不容易最后真挣扎，把这个纸面糊上来，他还大叫救命。说今天收进注意一点。那我盼望说我们哈，我们受进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是进去就出不来了啊。你说你受过洗了，你从水里上来了，可是你看奇怪，受进以前是这个样子，那个老样子老脾气，你受做完净以后还是那个老样子老脾气，那就叫四周围的人说他到底起来了没有啊？他是不是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啊？是不是？我们求主真是施恩给我们啊，做一个新造人。要紧呢，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没关紧要，最重要是什么？做个新造的人，跟耶稣一同复活的人，新造人，复活的见证啊，这是最重要的。但愿主恩待我们。感谢主的是说，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怎么样，圣灵恍惚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权利可以领受圣灵 double portion of blessing， 双倍圣灵的祝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浇灌 is available。 我们不是靠自己啊，是不是？我们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新生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他。 最后第四点，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他是做我们元首的宇宙的君王，他要来做我们的元首，他是宇宙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到三十六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他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赞美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使徒们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使徒们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可以做 eyewitness， 他们可以做见证人。的确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如果只是传讲从来没见过的话，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主耶稣向他们不是单向一个人，向所有的，一下子很多的使徒都看见他的显现，这不是心理作用。使徒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说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因此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之所以会浇灌，乃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得到荣耀，被神的右手高举得到了荣耀了。所以呢，他已经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现在圣灵呢，刚刚我讲已经可以降在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得蒙救赎的人身上，圣灵可以降在这样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跟洗净，圣灵可以住在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了。所以他说，你们看见那天是五旬节，你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一阵大风，而且很大的响声，有火焰像舌头一样降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说出各种不同的方言，这样，那个是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他说，你们看见这些是什么？就知道说，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圣灵乃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我发现呢，在初期教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是不是很多圣灵的工作？那么到了我们如果回看教会历史的话，一直到今天，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圣灵的工作跟浇灌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的特别的厉害，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多。你没有发现我们神学院的教授都必须承认，现在是圣灵大作工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那我刚刚说在初期教会里头有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圣灵的工作，今天你照样去看，在宣教的工厂，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很多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有许多圣灵的工作跟神迹奇事呢？你要注意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初期教会你看每一天几乎所有使徒的讲道都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耶稣复活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很伟大的信息，也是今天我们传讲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灵呢，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说他为我们求父，父就另外差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 今天有的教会也是对的，要注重圣灵的工作，要传讲圣灵的工作。我发现我们传统的教会对这一方面比较的追不上，需要神的恩待。我们不要批评人家是灵恩教会说什么的，我们自己说，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祝福，我们有没有神迹奇事啊？主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主耶稣今天仍然做工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如果死了救主今天不做事，他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什么？是一样的。主耶稣今天仍然行走在众教会中间。阿们，阿们，他是复活的主，哈利路亚。但我们今天要传讲，要注重圣灵工作，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提的，其实这一切神迹奇事也好，圣灵工作也好，最重要目的是什么？见证主耶稣，荣耀主耶稣。所以我们盼望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信息，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高举主耶稣基督，荣耀主耶稣基督，将圣灵一定大浇灌大做工呢。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说，哎，我要什么奇奇怪怪的那些神迹奇事的经历啊，神医啊，或者是什么啊特别的启示啊什么。你知道所有的目的最终是什么？高举主耶稣，荣耀主耶稣。主耶稣永远是上帝计划的中心，我们不要搞错。我们的眼目要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这样上帝一定赐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神最关心的最喜爱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跟着喜爱，因为他实在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难怪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什么？可咒可诅。但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爱主的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就不错了。第二章三十六节这么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请注意这句，这个经节里面有两个对比，是吧？以色列全家你们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怎么样？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很强烈的对比。人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上帝要把他立他为王，高举他，让他得荣耀。人觉得是羞辱的，神说是荣耀的，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我们要记住这样的原则，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苦难，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荣耀的宝座。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甚至受羞辱。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就必怎么样？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不要怕传讲复活的耶稣。圣经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人所弃绝的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你看，人的观念跟神的观念，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何等的不同啊！那你让我讲，有时候在教会里头竟然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老旧的老亚当的自己。那求神真是要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心意更新，我们看得见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跟随主啊，不要怕，不要怕被钉十字架，被钉死还有复活啊。所以我们跟随羔羊的脚中来走，而且赞美主，他说他曾经死过又活了，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他手中握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什么叫钥匙呢？钥匙就讲到权柄，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那我们跟随这样的君王，我们还怕什么？是不是所有的权柄都握在他的手里，连魔鬼都落在他的手中脚下，有一天要成为他的脚凳啊。主耶稣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有这样得胜的君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感谢主。那既然神把他立他为主为基督，而且我们真是欠他救我们命的这个债，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都欠主一个债啊，主耶稣把他的命为我们舍了， 敌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灵魂身体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基督徒，我盼望你在这个复活节重新更新，再次更新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盼望这复活节是你更新你的奉献的时候，主啊，我愿意没有保留把自己献给你，虽然我自己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只要愿意的心，神就悦纳。我们来跟随这羔羊的脚踪来行走，跟随这个复活的君王打一个美好的胜仗。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么我把当时使徒彼得劝那些犹太人的话我再把它传给你。那今天是复活节，我刚刚讲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一天，但愿这一天成为你的人生里面最有意义的一天啊，就是接受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是活的，你就会惊艳到，你就会知道啊，你呼叫别的名都不会什么怀疑，你呼叫主耶稣啊，他看看他一定有怀疑，因为他是复活的主。那彼得这么讲，他说他们那些人就觉得扎心，他就向那些弟兄们讲说，你们个人应该要悔改，信耶稣，信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什么圣灵。你信耶稣受浸，罪就得到赦免，并且必定领受圣灵，多好。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个复活节就来接受这样的呼召，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我们的主，你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完美的人子，你是神的羔羊，你也是犹大的狮子，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你是配得一切敬拜爱戴跟侍奉的主。我们在这里重新一次更新我们对你的奉献，主啊，我们因爱你跟随你一生，把我们余生的年日都献给你，因为你是配的。主啊，但愿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让人说这个人从前是那样子坏，怎么现在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这个人是碰到什么事呢？主啊，我们愿能从我们身上看到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样的彰显，这样的流露，以致能够把人带给你，以致你的名被高举的荣耀。我们求你圣灵动工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把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应许的圣灵。主，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圣灵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邀请圣灵真是赐福这个教会。主，我们为着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许听过福音很多次，也许是第一次，我们就求你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不一样，他乃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而且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让他们今天就抓住这个机会，这个2008年的复活节也是他们复活的日子。我们求你这样的赐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